那今天呢，您听见了我的咳嗽啊，一直在哪里啊？好像很 irritated 啊，不好意思，让大家辛苦了。我在家里面啊，因为我们都跟师母都隔离哈、啊，他有他的房间，我有房间，我们都很少讲话，所以我以为我可以讲话了，没问题了啊，但是没想到一开始讲话，里面那个的这气就出来，让我好像讲得不顺啊。但是为我祷告哈、啊，求神给我可以把今天那个信息啊去讲完。感谢主，经过这个隔离啊，能够回来跟大家一同的来敬拜神啊。过去的日子里面，我跟大家透过耶稣的门徒彼得来认识究竟神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今天呢，想跟大家在耶稣基督的所行的一个神迹，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从另一个的角度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神。那刚才我们已经一些姐妹带领我们已经把这段圣经读过了，那我们就不读哈，我们还是放在这个的荧幕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的故事耶稣平静风浪的一个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旧约的背景在当中。这个故事也记载在其他三本的福音书的里面，马可、路加都记载。那但是我就选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的版本，因为我想跟大家来讨论的不是单单这个故事的内容而是这个故事所引申出来的一些我们可以值得思考的一些的的事情。这个故事有很丰富的旧约的背景。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关于在海上遇见风浪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立刻想到在旧约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先知，也同样的在船上在船上遇见风浪，是哪一位先知？约拿先知。那约拿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的先知那今天呢我就没有时间讲他，但是呢约拿的故事跟耶稣这段的故事呢在某个程度上是有很密切的一种基督论的一种的思想但是今天就不跟大家来讨论约拿。但是呢想跟大家来去思考，就是说在古代近东Asian Near East 古代近东的宗教文化的里面，海 ocean 这一个的这个的观念对于在古代的文化的里面，海是代表什么呢？不单只是看得见有形的一个的海洋，海是代表了邪恶，海是代表了混乱的源头。所以在古代近东的文化的里面，当他们讲到海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就是一个的混乱的一个的源头，一个 chaos 的一个的这个局面。海在古代近东的里面也是代表着死亡，甚至是这个的阴间的一个的表达。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读到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用他的大能，他的权柄，把水分开，然后把水聚在 一处啊，为这个水定了界限。他让水聚在一处的时候，圣经说他称这个为海洋，海又称干地为陆地。所以神透过他的大能，把海控制在一定的范围的里面。所以在古代京都的观念的里面，海并不是单单一个有形的物质的一个的海洋的地方，乃是讲到它背后的那个印象。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常常讲到海的时候，都是与这个邪恶，都是与这个阴间的势力啊连上关系的。在创世纪里面，如果大家读到创世纪讲到海的时候，还是讲到水的时候，大家会立刻想到哪一个的故事？洪水故事，创世纪啊，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有关海，还是说有关水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想到洪水的故事。为什么有洪水的出现？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当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把人放在这个的伊甸园的里面，但是人背逆了神，人的罪恶在这个世界慢慢的越来越广泛的时候，圣经的描写，人终日所思所想都是罪，所以到一个的地步，神只能够用这个的洪水作为审判，把整个的世界毁灭。圣经形容他把天上的水降下来，掩盖了全地，成为一个对世界，对罪恶世界的一个的审判。这个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讲到海，讲到水的时候，这个深渊，这个表达的时候，就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海不是单单一个海洋，海是指到这个神所使用审判的一个的工具。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神应许的里面，他说我再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了。所以将来我们再不会再被洪水毁灭，但是我们还会被别的东西来取代，被毁灭。洪水的出现是神对罪恶的世界的一个审判。那除了这个创世纪讲到海这个洪水的故事，在出埃及记大家讲到海的时候，你会想到哪一个的故事？摩西过红海的故事，是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这是一个轰轰烈烈的一个的场面。在这一个的场面的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的主角，当然除了神之外，就是这个摩西。摩西的名字，他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很多人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可能都会记得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从水里面出来的，从水里面拉出来的一个。所以摩西跟水是有很直接的关系。在他的人生的里面也常常跟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的关系摩西除了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等下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去讲。在摩西的人生里面，经历一件的事情让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是什么事情？神告诉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那些以色列人在那里埋怨没有水喝，所以神对摩西说，你吩咐磐石让水从磐石流出来。但是当时摩西做了一个的举动他因为以前已经经过一个的经历，就是用他的杖来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所以摩西按照过去的经验同样的用这个手上的杖击打这个磐石，水是出来了。但是神对他说，因为你不顺服的缘故，所以你就不能够进入迦南。所以对于摩西来讲， 水对他来讲是影响很大，他是从水里面被拉出来的，是也是因为这个水的缘故，他进不了迦南这个的应许之地。过红海，我相信是摩西他的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与海连上关系的一个的故事。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当他们受苦到了一个不能够忍受的地步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神就差遣这个摩西做一个拯救者，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领出来。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的是个灾难，样子是埃及的皇不能不放他们走。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这个法老的这个的埃及的王想来想去，我说怎么可以那么多的免费的劳工的奴隶，现在就白白让他们走了，但以后谁为我们工作？所以他不行，他就差遣他们最强盛的军队，车马一大堆来追赶这些的以色列人。当以色列来到这个我们称为红海的岸边的时候，看见这个海在前面，又不能过去，后面有这个埃及的军兵追兵来追赶他们，要把他们灭了。所以当时他们面对一个什么的情况？他们是面对一个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是在一个绝望的一个的环境。他们眼看他们就要在哪里被灭绝了，当时他们心中忧虑。当然以色列人最常做的事情，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向谁埋怨呢？当然是向摩西，就向摩西埋怨。所以摩西呢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吩咐摩西做了一件的事情。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个Thomas， 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四章。出埃及记的十四章我们读几节圣经吧，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好不好？好 ，from verse 10 to 14， 啊 ，Exodus 14:10 to 14， 啊，出埃及记 Exodus 出，啊，出埃及记啊，十四章。从第十节，好，从第十节到十四节，好。他说，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这埃及没有坟地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日向你们所行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个跟我们在诗篇里面常用的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你们要安静知道我是神，是相同的观念。以色列人在面对这个红海的时候，他们惧怕，他们担忧，他们认为这个是必死无疑的一个的情况。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神透过摩西行了一个神迹，神吩咐摩西把这个的手中的杖 向红海举出来，红海就分开。以色列人在这个的分开的红海分开的的干路上就走过去。当他们走过去之后，埃及的追兵追上来了。当他们追上来的时候，这个红海还在分开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过去之后，埃及人走进这个红海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吩咐摩西，现在你可以把这个红海再去融合起来。结果所有的埃及的军马都被淹在这个红海的里面。从此埃及人就再没有能力去追赶以色列人。那我不知道在这两个故事的里面，洪水的故事跟红海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什么。当罪在这个世界极多的时候，神用洪水来作为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的审判。所以所有的人都被淹没了，就只有一个家，挪亚的一家，因为神为他们吩咐他们预备了方舟预备了方舟，所以他们在方舟里面得到保护了，然后安全的保留了生命。在这个过红海的故事的里面，神用这个海作为对埃及的一个的审判，因为埃及人对神的子民在那里400年一个苦待他们，所以当他们在这个经过红海的时候，神就用海来成为他们审判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神透过这个的红海的分开，以色列人走干路离开这个的埃及所能够追杀的范围的里面，他们开始了进入了他们新的人生，他们开始进入了走向神应许的一个应许之地的一个的开始。所以在这两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海可以成为神所使用审判的一个的途径，但是同时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神自的恩典，有神的拯救。对于挪亚来讲，他们一家因为这个的审判，他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开始了一个新的世界。在以色列人在红海的经历里面，他们脱离了埃及人，完全脱离他们的捆绑，他们可以真真正正可以进入神为他们预备安息的地方。所以这两个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什么？海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审判的工具，但是海也成为一个样赎神子民进入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的途径。弟兄姐妹，海代表死亡，死亡也是神用来作为审判人的罪的一个的途径。人因为犯罪，所以要面对这个死亡。但是死亡并不是等于所有的人类没有盼望。神在他的审判里面有恩典，有为赎他的子民所预备的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的未来读这个耶稣的平静风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好，回来刚才那个马太的风浪这个故事里面，当这个耶稣在海面上在跟门徒在一起在这个船上遇见这个风浪的时候，这个风浪很大啊，漾到这个的整条船都可能遇见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的状态。 那么究竟这个的风浪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的结果呢，还是魔鬼撒旦背后的一个的动作？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因为加利利海本来就是一个突然间会翻起风浪的一个地方，因为它的地形的缘故。但是如果我们读上下文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有一个感觉，因为耶稣渡过海来是要做什么？是要去拯救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人。所以可能也背后有魔鬼撒旦在当中所要破坏的一个工作，我们不知道。这个也不是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讨论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风浪来临的时候，整个的船上的人都会面对一个死亡的威胁一个的惧怕因为他们没办法能够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的情况。门徒是什么人？门徒是渔夫。渔夫是整天他的工作是整天在这个湖上，这个加利利海上来工作的。他们对整个环境，对整个的气候都是了如指掌的一群的人。每天都是面对这样的风浪的一个的情况。但是有趣的是，连这些有经验的最有把握的一群的人，面对这个风浪来的时候，他们一样惧怕。他们呼喊说，夫子啊，我们死了。他说这里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表示他们都到一个地步，他们极度的害怕，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来处理这样一个暴风的出现。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的情况。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的能力，只要是我们的专业，我们的本行所有发生事情我都能够有处理的。这个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风浪出来的时候，最有能力的专业的渔夫，他们都无能为力。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医生常常都是能医不自医能够救人的是救不了自己。同样的，在这个情况的底下，让我们看见原来人的能力是那么的有限。在最有能力的一群的人面对这个风浪的时候，仍然是没有能力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时他们呼喊耶稣醒来做一件事情，他责备风和浪，然后风浪就停了。我们来看27节，众人所有这些的船上的人都很稀奇，这是什么人，连风和海都听从的。他们非常惊讶，究竟这个是谁？如果按照犹太人的宗教，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按照当时那个时代的这思想的话，谁能够掌管风浪呢？当然只有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所以他们这个惊叹之声，他是谁？难道他是神吗？我相信背后他们对耶稣这个的举动，他们非常的惊讶之余，看到耶稣基督神性的一面。那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哇，这是众人很稀奇耶稣所行的。但是你知道吗？门徒这个稀奇，不是停留在看见耶稣行神迹觉得稀奇。当耶稣在世上走完他的人生的道路，他面对上十字架的时候，如果你是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3年多的时间，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5饼2鱼喂饱几千人那个瘸腿的能够行走， 麻风病的得到医治，所有这些神迹都摆在以色列门徒的眼前。我相信他们看神迹看的很多很多，已经不以为奇了。但是让他们最惊奇的、最惊讶的是什么事情？就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当他们看见耶稣被抓、被鞭打、被侮辱、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一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个跟随耶稣三年多、看见耶稣行了那么多神迹的门徒，我相信你心里面更惊讶，怎么会呢？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们相信他是神，他怎么可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死怎么可能临到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上呢？他们的惊奇，我相信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惊奇，比这一个看见平静风浪的时候的惊奇更加厉害。可能那时候他们第一次看见耶稣行神迹，觉得哇好厉害哦。但是当他们看见耶稣这样一个认为他是神的人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内心的哪一种的矛盾、哪种挣扎，我们可以可想而知。可能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要被钉死？他怎么可以死呢？他死了我们怎么办？怎么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相信的神死了？我相信这个的经历对所有的门徒都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为什么？为什么神要死？为什么耶稣要死？可能刚才帮你也提到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讲到耶稣为我们死啊，这一个原因就是要一个救赎，这个理由。耶稣为什么死？人为什么会死？人之所以会死，因为人犯了罪，罪的终局就是死亡。希伯来书说，按着定命，人人必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所以死亡跟审判是这个已经是在定在人的命运的里面，因为始祖犯罪之后，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一个的事情。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因为他来的人世间，他是代替人承担这个罪所带来这个的死亡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想一想，如果死是人类最终一个捆绑，那耶稣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捆绑打开，让人得着自由？除非他要自己进入死亡，要胜过了死亡，才能够让人有这一个的盼望，可以不被这个事所捆绑。想一想，如果说有一个比赛啊，比方说打拳啊，有个比赛，那个人说哇，我练了很久很久，我是天下最厉害的一个人啊，我要拿这个冠军，我要把前那个的冠军把他打败。问题是，你要打败这个前面那个冠军，你先要进入这个比赛的强地，你要跟他打，你才能够胜过他，是不是？你不能够说我比他厉害，所以你的冠军给我，不行。除非你进入这个比赛的里面，你胜过了他，你才能够拿到这个的冠军。如果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耶稣基督来的时间，他就是要让我们 脱离死亡的捆绑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进入死亡，但是要胜过了死亡，我们才可以在死亡的捆绑里面得到解脱。所以耶稣死不是因为他犯罪，是因为他必须要代替我们承担罪所带来这个的结果。所以罗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几节的圣经，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 Roman Chapter 4啊，24-25两节吧啊，罗马书罗啊四章24-25。也是为我们将，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所写的，就是我们这些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付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称义的意思是什么？称义的意思是被神看为我们为义，不是我们真正成义，被称为义，被神接纳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所以耶稣死了，他复活了，胜过了死亡，我们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一个新的一种的关系。那究竟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又海又神， 我要讲什么？我需要讲的就是，如果罪所带来的结果是审判，是死亡，我们从洪水的故事，从红海的故事，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在当中，神透神的审判让不属于他的人死亡，但是属于他的人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的开始。人为什么害怕死亡？为什么每个人都害怕死亡？因为我们体会到死亡是终止了一切的关系。你在世上无论你多厉害多辉煌，当你死的时候，你所有跟你关所有有关系的东西都与你无关了。圣经里面说，死亡不单只是我们肉身不动了，死亡是与神隔绝，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了。这个是我们人对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因为死亡终止了一切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神，我们跟这个世界，我们跟所有的人的关系都停在我们死亡的那一刻的里面。但是当耶稣基督胜过了死亡之后，他把死亡死这一个的意义 逆转过来了。死亡再不是一个关系的断绝，死亡成为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的开始，一个新的 connection。 很感谢那个玉琪大人，我们姐妹今天领事的时候都穿一个衣服，他们的衣服写着什么 Get connected 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有 connection？ 我们本来就是与神隔绝，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把这一个隔绝打开了。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这一个的隔绝的墙把它拆毁了，我们从此我们不再与神隔绝了。所以在耶稣基督在属神的人的里面，死亡不再是隔绝了，死亡不再是终止关系了，死亡是新的生命的开始。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观念。今天我们面对世界， 我也感染了啊，我感染了之后，我说啊，我这个感染会不会让我从此就离开这个世界呢？因为我的心脏不好，对不对哈、啊？所以我感染可能就是 you know, it's a time to go home 哈、啊。感谢主，神留着我在这里，还没委屈。但是这个的病毒在这两年多的时间的里面，拿走了多少人的生命？最近战争的事情不断在出现在我们的 media 的里面，我们所听见的都是战争战争战争战争，死亡死亡死亡死亡。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的局面的时候，我们需要理解一件的事情，属神的儿女们，属神的人，究竟死亡代表什么？如果死亡就是罪所带来的惩罚审判，那耶稣基督的死就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出路，就好像挪亚一样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就好像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的捆绑，进入开始走向神的安息的一个方向去。耶稣的死亡把死亡这个意义逆转过来，死亡再不是终止了人跟神的关系，死亡是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关系的里面。 Get connected， 我们跟神进入这个关系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看见信主的人离开世界的时候，总是用一句话，主怀安息。我们安息在主里面，我们不是与神隔绝，我们离开这个肉身，我们是进入与神永恒的关系相处的里面。再想一想，当我们离开这个肉身的世界，我们进入与神同在的关系的里面，神在永恒的里面，永恒的里面还有时间吗？永恒里面再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离开这个世界，跟一百年前的人离开世界，当他们都进入永恒的时候，他们是同时在永恒的里面，不是分离，不是隔绝，那是重新 get connected。 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就是因为他要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这个海，海要听他吩咐，死亡要听他吩咐。时间关系，我停在这里。我最后我们看一处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今天在周报上的所打的经节，哥林多前书15:55-57两节。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5:55-57，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海一样有权势，没有人有力量能够冲过，能够胜过，连渔夫那么的 professional 的专业的水手也胜不过。叫 power， 死亡有权势。但是这里说，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瘤在哪里呢？57节。感谢神，我们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再不是隔绝了，死亡再不是终止一切的关系了，死亡是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关系的里面，死亡是让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的起点。我们需要不惧怕死亡，但是我们不要寻死哈。但是我们不要惧怕死亡。如果属神的儿女们，当我们了解死亡带来给我们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度过每天我们在世的日子，因为神让我们存留，还可以继续 为他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感谢主，我们这些卑微无用的人，神邀请我们参与他的工作的里面，因为他要把一份的荣耀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奖赏。感谢天父对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安排，无论是遇见怎么说呢，快乐的时候，悲痛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感恩的心来回应我们这位的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是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只能够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只不过是尘土，我们没有能力去为你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在这个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都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着，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捆绑一样。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属于你的儿女，你要拯救，拯救到底。你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他们面对这个红海，你就为他们把红海分开，让这个的海成为埃及人的坟墓，成为他们的审判，却成为以色列人一个新的开始。主，我们感谢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来到人世间，更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为我们称义的缘故，他复活了，死亡再不是成为我们的捆绑，再不是让我们与你隔绝。在主里面死了的人，是在主里面得享安息，重新进入美好的关系的里面，为主你为我们预备这份的救恩，我们献上的感恩。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给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可以勇敢的来面对一切，把今天的信息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